安。在八月份，我们教会在推动弟兄姐妹灵修，我们所选的是圣经里面最美的一卷书，就是诗篇。那现在我们已经快到结束的时候，我想今天早上跟大家再来看一下诗篇，请弟兄姐妹和我一起翻到诗篇146篇啊。146到150篇，这五篇的诗篇是整个诗篇的结束啊。在结尾的这五篇呢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色。146篇啊。那按照进度，我们今天是看147篇，等一下我们会稍微看一下。我要请大家注意的就是，从146到150篇，这五篇是整个诗篇的结尾，他们有个共同的特色，就是他们每一篇的第一句话跟最后一句话都是一样的。146篇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146篇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147篇同样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那最后一篇也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148、149跟150篇这五篇他们的结构都是完全一样，第一句话跟最后一句话都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按照原文的发音的话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发出音来就是哈利路亚，所以我们又称为这五篇叫做哈利路亚诗篇。在整个的诗篇结束的时候，等于是用一个非常响亮的声音在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哈利路亚，我们的神是值得赞美的，值得称颂的。那我们今天按照进度的话，教会给的进度是看诗篇147篇。我把前面的几节读一下。147篇其实可以分成两个段落，1-11节是第一段，12-20节是第二段。在古代的希腊文的其实是译本啊，旧约原来是希伯来文，后来他们把它翻成希腊文，其实是译本，把这一篇诗篇分成两篇，1-11节是一篇独立的一篇，12-20节是另外一篇。我们看一下147篇，这是我们今天灵修的材料。第一节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，赞美的话是合一的。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，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，他医好伤心的人，裹好他们的伤处，他数点新秀的树木，一一称他的名。前面这几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神他掌管外面的这个宇宙的世界，他也掌管人内心的世界，他数点新秀的树木，一一称他们的名。他创造宇宙，知道这个宇宙的构造，知道每一个这些星星它的名字是什么。但是神也医好伤心的人，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内心的世界，我们的心也是神创造的，天上的心跟你的心都是神所造的。神可以管天上的星星，也可以管我们的内心。有时候我们觉得很伤心，我们说好像世间没有人同情我们，没有人可以医好我的伤心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医好伤心的人，他裹好他们的伤处。有时候你说我去看了心理学的医生，或跟别人谈过，暂时感觉好一点，睡一觉起来，第二天那个难过伤心又回来。谁可以永远医好我们心里的伤处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个创造天地的神，也是创造你内心的神，他可以医好我们里面的伤心。那接下来所看的就是神告诉我们他对我们世人的恩典。我们一直读下去看到的是神对整个世界人类所有的恩典，是普遍的恩典，一直到最后结尾的时候告诉我们说，有一种恩典是单单给了耶和华的子民，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现在的教会，这个恩典别人没有，只有神的子民所有的，那就是19-20节。在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有个特殊的恩典，圣经这么说，19节，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， 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，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，甚至他的典，至于他的典章，他们向来没有知道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这个特殊的恩典，就是神把他的话语给了他的儿女，给了他的百姓。只有属神的人有这个特殊启示，就神把他宝贵的话语、他的律例典章、他的心意，把这本圣经给了我们。那借着这本圣经，我们更加认识主，知道他怎么样爱我，也知道他怎么行事为人，处理世界上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手中有一个很宝贵的神的恩典，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本书圣经。有些弟兄姐妹问我说，我们八月份就过完了，那么八月以后要怎么办呢？如果说你以前就有灵修的习惯，你有你的进度，就请你回去按照你自己的进度。但是如果你说需要一些别的建议的话，在今天你的夹单里面有一份是九月份的灵修的一个指导。那我们的题目是与主同行。为什么取这个题目？因为我们看的是福音书哈。你如果照着与主同行的这张单子的话，我们可以在九月份把约翰福音整本书读完哈。那每天所读的有一个单独的主题，可以按照这个次序来读约翰福音。另外，我们教会给弟兄姐妹预备了两本属灵的读物哈。这两本书呢，有一本是美国基督徒最喜欢的灵修读物，那另外一本是中国基督徒最喜欢的灵修的读物。过去很多年，美国的基督徒他们每年做一个意见调查，说你最喜欢的一本灵修的读物是什么？他们的答案都是这本书哈。上个礼拜天，张基中牧师提到这本书叫做《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》，那翻成中文就是《竭诚为主》这本书。而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一本灵修读物是这一本《荒漠甘泉》哈。那这两本书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这本《竭诚为主》是一个人写的哈。Oswald Chambers 哈，他是一位非常非常虔诚的弟兄，一位英国的弟兄啊，已经过世了。他主给他有亮光，写下了这本书。这里面都是对灵命很有帮助的，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很虔诚的人。你如果照着他所写的一天一天去看的话，我们对主的爱心会增加。那《荒漠甘泉》不是一个人写的，他是一个人收集的。你每次看每天的读物里面，有些是这个人说的，有些是那个人说的，是卡门夫人她把不同的基督徒或者是灵修的里面东西收集起来，然后按照顺序拍成一年的读的这个材料，一年365天。那我们很谢谢啊君杰弟兄，他特别到书店里面去给大家把书带来了，所以等一下散会之后会摆一个书摊。我们要到的不多，因为书店他们自己要卖，不肯给我们太多哈，所以大概是，这是几本？荒漠甘泉是，荒漠甘泉有15本啊，然后有10本中文的《竭诚为主》，还有5本的英文的这《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》。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散会以后可以到书摊里面去买这个灵修的读物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继续的保持灵修，来亲近主。今天开始之前，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几句话。我想我们父母都很关心子女，孩子出生以后就要来养他，供应他生活的必需品，那让这个幼小的生命可以存活而且可以成长。就除了养他，我们还要教他，要教他做人处事的道理，而且希望给他受最好的教育，使他得到教育，教好他。那一般的爸爸妈妈绝对不会说孩子一出生之后就把他丢到地上，不给他东西吃，不养他。你也不会说把他养得高头大马，可是不让他受教育。你一定是生了他，又去养他，又去教他。那把这个教养的道理用在教会的话，有时候我听到有人批评说，很多的教会是生而不养，养而不教，只做了一部分，却忽略了其他的部分。生养教 是教会的三大责任。生就是重生，是教会在福音上的责任。教会要传福音，要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让他们信靠耶稣基督可以重生得救，得到新的生命。这是生，这是福音上的责任。那养就是抚养，这是教会在爱心上的责任。教会弟兄姐妹应该在生活上彼此关怀。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，发现初期的教会大家彼此相爱，有东西彼此分享，照顾有需要的人。那结果呢，就是教会在爱心里面成长。这教就是教导，这是教会在真理上的责任。圣经上说，永生神的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与根基，这是提摩太前书3:15。所以我们教会呢，一定要教导真理，也是要维护真理。那初信的人应该是在真理上学习，并且爱慕神的话语。教会呢，也有责任有系统的来教导圣经。我自己看我们教会，我们西区华语浸信会是一个有生养的教会，有生养的教会。那如果是把历年来因为毕业了、做事、搬走的弟兄姐妹算起来的话，我们也算是一个生养众多的教会。我们教会有在尽生的责任，不少的人在这个教会信主得救，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。除了本地的福音，近年来我们教会还注重到海外、到外地去宣教，遵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，把福音传给不是中国人的人，万民，传到万民当中，让各地都有人能够因为信耶稣而重生得救。这是尽上生的责任。那教会也有在尽养的责任，因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一直都是非常非常有爱心的，对别人的需要是很敏感的，很愿意帮助别人，不管是出钱出力，大家都非常的慷慨，也很愿意为别人祷告。那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美德，是一个美好的传统。那我觉得我们教会一直有靠着神的恩典在尽养的责任，把从神那边来的恩典分享给别人。除了生跟养之外，我们还需要有真理的教导跟学习。神给我的看见是，教会呢就好像是一个祭坛，它必须要三足鼎立，那个祭坛上面烧着火，这是我们对神的敬拜跟侍奉。但是那个祭坛本身是三足鼎立，是有三根脚。那我们这个身跟养，我们有个很坚固的脚，而且我们不断的把它变得更坚固、更大、更好。那另外还有一根脚的话，就是教会在真理方面的责任，在真理方面我们的认识跟学习。那我感谢主，近年来看到弟兄姐妹在真理方面非常的有追求，我们教会开了一些课程，弟兄姐妹都是很热心的在那里响应。我们不管是从慕道班、初信造就班、新约或旧约的一些圣经课程，弟兄姐妹都愿意学习，看到我们教会好像在真理方面有个复兴，有个追求。那另外一点反映出来的就是，大家在每个礼拜天早上花的这段时间，你在那里听到的时候，我们教会已经慢慢的不太 care 说听人讲个笑话了，或讲个故事了，或者是讲讲新闻上发生什么事情，或这个人做了什么事，有什么经验。大家现在开始比较看重的是说看圣经的本身，说听到的时候想知道说这段圣经讲了什么，我们想直接的从神的话语那边有所领受。那这是神给教会一个很大的祝福，也是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。因为当我们对真理不在乎的时候，你心里实在是不太想要看神的话或者是听神的话，你只想讲点有趣的事情，好玩的事情。但是当你心里开始对神的话语追求火热的时候，你就比较不太 care 说那些其他的东西，这些东西我在别的场合都可以听得到，但是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，我就很在乎说那神的话语说了什么。我们感谢主，这是他在我们教会所做的功。希望借着生养教的三方面，我们再一次回到神面前，我们整个教会复兴起来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要看的圣经是约翰福音第十章，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这一篇有名的篇章啊。 我们再把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来读一遍，我跟弟兄姐妹用轮流的方式读，我读第一节，弟兄姐妹读双数节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，倒从别处爬进去，那人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看门的就给他开门，羊也听他的声音，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，把羊领出来。羊不跟着生人，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，必要逃跑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。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好，十一节我们同声来读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，我们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，他是羊的门，也是好牧人。求主的圣灵今天打开我们众人的心，在下面这段时间我们来查考，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求主你的灵借着你自己的话向我们的心来讲话，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，也让我们就像羊一样来倚靠我们的好牧人主耶稣基督。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耶稣这段话是跟谁讲的？我们如果前面后面稍微看一下的话，大概可以知道说耶稣是跟谁讲这段话。请你们先看第九章的后面第十四十啊，第四十跟四十一两节哈，就是第九章最后啊。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，就说：“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若瞎了眼，就没有罪了。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”然后接着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。”所以我们知道他可能是对法利赛人在说话，但是我们看到第十九节，看到的耶稣的听众不只是法利赛人。第十九节，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，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，为什么听他的呢？二十一节，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，鬼岂能叫瞎子的眼啊眼睛开了呢？所以耶稣讲话的对象是犹太人，特别是犹太人当中的法利赛人。这些人不是对耶稣很友善的人，他是对在一个不太友善的环境当中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。第十章的第一节开始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当耶稣用我实实在在的时候，是表示说这是一段很重要的话。那可能你们听过说实实在在这四个字在原文就是阿门的意思，他用了两次阿门，我阿门阿门的对你们说，这也是我们每次祷告结束的时候说阿门同样的意思。当你说阿门的意思，就说实实在在的说，主啊，以上我的祷告都是实在的。那耶稣特别用重点的方式说，我阿门阿门的对你们说，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，从别处爬进来的话，那个人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那接着耶稣讲了有关他的两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他就说，我是羊的门，我也是好牧人。那以前我们有听过有讲过说，当耶稣讲他是谁的时候，是表示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，而这个关系是对我们好的，是拯救的意思，有拯救的意思，也有独一性，有他的拯救性跟独一性在里面。为什么说是拯救性呢？好比说有一个人他现在很饿，饿得不得了，饿得生病了，饿得快要死了，这时候你给他东西吃，那你这个食物就是有拯救性。或者有一个人像今天这么热的天气，他在加州的这个 desert 里面，在家待着，在那个沙漠里面又渴又干，然后渴得不得了的时候，有人给他水喝，这个水就是有拯救性。所以耶稣他说，我是生命的粮，凡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人永远不渴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有拯救性的，他是要帮助我们供应我们最需要的东西。 耶稣的话也是带有独一性的，当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的时候，他说就是这条路，就是这么一个生命真理，只有经过我才可以到天父那里去。所以在约翰福音，主耶稣讲了七次我是什么，我是什么，都是跟我们讲话，对我们好的。那在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面，七次里面就占了两次，一次耶稣说我是羊的门，然后一次耶稣说我是好牧人。因为圣经里面讲了很多次的羊跟牧羊人，我自己是在城市长大的，我们现在住在洛杉矶，我知道住在洛杉矶的人很少见过羊。我还记得我的孩子小的时候，我带他们去洛杉矶的动物园，那里面有个 petting zoo 哈，就是给那个儿童进去，有些小羊可以给孩子摸一摸的，我看到的羊大概就是那样子。那过去一段时间在德州，在经过乡下的时候，看到路边他们那个草地上有那些羊在吃草，大概我认识的羊就是这么有限哈。但是我们圣经里面又讲了很多牧羊人跟羊之间的关系，说亚伯拉罕他有很多的羊群牛群，然后他的孙子雅各本身就是一个牧羊人。那么他们所牧养的那些羊群，那些羊是什么样子呢？如果多了解一些这个羊，也帮助我了解一点圣经，那我这个礼拜就特别去翻了一下这个背景，然后发现有一件事情我突然明白过来。因为以前我读圣经的时候，特别是读到利未记的时候，那利未记献祭的时候讲得很详细，说你要把这个献上那个献上，讲到羊的时候说你要把这个羊的肥尾巴献上，说它的那个尾巴哈，那羊的尾巴是肥的哈，肥尾巴献上，然后烧在那里作为燔祭。我去查背景的时候发现说，现在这个巴勒斯坦地区，也就是现在这个以色列啊，这些阿拉伯人，他们这个巴勒斯坦啊，常常上英文，上新闻的哈。巴勒斯坦地区最常见的一种羊就是下一张哈，我们看，就是这种羊哈。说最普遍的就是这个 fat tail sheep 哈，这种羊就是在巴勒斯坦最多。说在古时候耶稣的时代，然后在他们祖先的时代，应该也是最常见的就是这种羊。这种羊的话，它们有个特点，就是它们的尾巴很肥大啊，它们把身体的脂肪储存在尾巴那个部位，然后说啊，最重的甚至可以达到14公斤，那个尾巴本身哈，或者是30英镑哈，和这种羊叫做肥尾巴羊哈。那这种羊非常的驯良，它自己不会找草吃哈，一定要牧羊人替它们找。然后他们一点自卫的能力都没有，如果有野兽来了，或者是盗贼来了，完全是要靠牧羊人来保护他们。如果牧羊人不在的话，这些羊自己本身很难生存哈。所以圣经上讲的一些话，我们就开始明白，因为圣经上讲到说，耶稣看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。我们当时还感受不到说，哎，羊没有牧人有什么了不起，他自己吃草就好啊。但是这种羊就是就好像你看到说有十几个 baby 丢在地上没有人管，一个往这边爬，一个往那边爬，说怎么可以这样子，好可怜呢。那他们就是这样子，这个羊如果说在那个地方说看到一群羊没有牧人的话，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生存。所以耶稣看到人就怜悯他们，说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，就讲到说啊，主对我们有个怜悯的心。那大卫王他本身是一个牧羊人哈，他非常的了解羊，所以平时是他自己来保护羊群跟照顾羊群。可是在诗篇23篇，我们刚刚唱的那篇诗篇，他把自己变成一只羊，然后说耶和华是牧羊人，他就写下了诗篇23篇，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记得这一篇。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就巴勒斯坦的牧羊人有个特色，我学到这件事情，说他们不是在后面赶羊，所以在巴勒斯坦看不到人在后面赶羊，他们是在前面领路，那个羊就是走在他旁边或走在他后面，他前面走，后面就羊就跟着他，那羊群就跟着他，那好牧人呢就会把他带到有水有草的地方。我们看下一张，有个图片啊，这 这是有人画的一个好牧人图，你可以看到有几个特色，就是这个牧羊人是走在前面的，那个羊就是在他旁边或者在他后面，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带他们是到青草地跟水边啊，因为羊自己找不到，这些羊看起来都很肥壮啊，他们都吃得好好的。在巴勒斯坦呢，它的气候跟我们加州很像，是地中海型的气候，所以夏天是不下雨的，那个时候草地就不多，那羊怎么能够去吃草呢？就完全靠牧羊人带他们，我们中国人说的逐水草而居哈、啊。有时候不是去一天，一去就是好几个礼拜，他走到这个地方有水草，然后在那边搭个帐篷，然后再走下去，那跟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就有关系了。我们这里讲到羊圈的问题哈、啊，羊圈哈、啊，到了晚上他们在野地里面有羊圈，那些不同的牧羊人就会把自己的羊群赶到羊圈里面去，那牧羊人呢就在外面搭帐篷来看守羊群。我们记得耶稣降生的时候有话说，野地里的牧羊人按着更次看守羊群，那就是这个情景啊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因为是不同的，这个牧羊人带了一群羊，那个牧羊人带一群，好几群羊，那羊圈蛮大的，你看那个比较黑色灰色的就是那个羊圈，所以好几群羊混在一起，晚上都在那里。到了白天早上的时候，羊晚上不是混在一起了吗？那怎么把它分开来呢？怎么再把它带走呢？原来那个牧羊人认得他自己的羊，那个羊也认得牧羊人。我看了一段记载哈，一位叫做G.A. Smith 的弟兄，他在《圣经地理》里面，他写了一段话，他这样说哈，他说在我们西方，常常看到羊群在草地上自己吃草，没有人看管；可是，在东方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羊群旁边是没有牧羊人的。犹大地方的草地很分散，又有野兽，有沙漠，羊群没有牧羊人是不行的。有时候到了中午，我们在井边休息，看到三四个牧羊人带着羊群来喝水，喝水的时候这些羊群都混在一起，等到喝足了，我们就很好奇他们怎么把羊群来分开呢？这个时候只见几位牧羊人各自走到不同的角落，每一个人发出一个特别的呼声，这些羊听了就一只一只走到自己的牧羊人那里，跟着每个人牧羊人各自带开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我们有这些背景的话，我们很快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，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，倒从别处爬进去，那人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，看门的就给他开门，羊也听他的声音，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，既放出自己的羊，就在前头走，羊也跟着他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。羊不跟着生人，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，必要逃跑。主耶稣三言两语描述了当时羊跟牧羊人之间的关系。在当时的人来说，这根本不需要解释，也不需要看这些图片，就是他们生活中天天经过的事情。但是现在我们比较了解说，啊，原来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的牧羊人跟羊之间是这种关系，这么亲密的关系。那当耶稣讲到羊跟牧羊人有两点，他说那个羊认得牧羊人的声音，他叫的时候他听到，那些羊就去跟他。然后第二个，他说牧羊人在前面走，羊就跟着他。一个是认识，一个是跟从，这两样是主耶稣讲到他跟牧羊人跟羊之间的关系。但是我们现在要先稍微看一下耶稣讲的第一个比喻，就是从第七节到第十节，第一个我是哈，就这段经文里面的第一个我是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，凡在我以先的都是贼，都是强盗，羊却不听。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那第十节是大家所熟悉的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， 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耶稣说他是羊的门，要我们从正门而入。那这个比喻是讲给犹太人听的，特别是给犹太人里面的法利赛人听。耶稣说从正门进去的才是牧羊人，如果是从旁边爬进去的就是贼或者是强盗。牧羊人跟贼对羊有不同的企图，也给他们带来不同的结果。牧羊人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可是盗贼来了却是要偷窃杀害跟毁坏。那法利赛人是当时的宗教领袖，他们有自己的宗教。耶稣当着他们的面说这样子的话，是要世界上的人知道真的信仰跟假的信仰是不一样的。真的信仰是从神来的，从正门而入，神是爱，那信他的人会得到丰盛的生命，出入有草吃。假的信仰是人发明的，去信的结果反而是使自己受到亏损、偷窃、杀害跟毁坏。那耶稣他是从神来的，只有他才是真的牧羊人。我有时候听人家说宗教都是一样的，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。那劝人为善，弟兄姐妹，老实说，劝人为善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宗教，你什么都不信照样可以做善事。做善事其实是我们人类的本能，也是我们的本分。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，这是一种本能。同情别人是人类的一种本能，你看到有人掉到井里面，你很自然的就想把他给救起来。做善事呢，不但是本能，也是一种本分，就说我们活在这个人群跟社会里面，就有一种责任，是贡献自己比较好的那一部分出来，给这个人群，给这个社会，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更美。那我实在不需要有一个人发明出一个神明来，然后来威胁我跟利诱我，让我才能够做好事。说如果你做得不好，神明就会处罚你，你做得好的话，神明就会奖赏你。那如果在这种威胁利诱之下我才肯去做好事做善事的话，那我这个人的品质也未免说是太低了一点。因为我们是人的话，神造我们里面就有做善事的本能跟本分存在。所以有人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，我觉得我们人实在不需要一个宗教然后才能够做善事做好事。如果说信仰不是为了劝人为善，那我们从什么角度来理解这个信仰呢？耶稣讲了一句话帮助我们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。我们可以从这三个角度来理解信仰。真的信仰一定是一条道路，使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。真的信仰也是真理，是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，存之万世而不变的，绝对不会说在某种情况之下就不适用，也不会说后来有什么新的道理出来把它给推翻掉。那真的信仰也一定会带来生命，会说让这个人活得更好，这个人活得有好的美好的生命活出来。那我们如果光是从那个真理的角度来看，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说只能信耶稣呢？如果从教真理的角度，最简单我们说一加一等于二，这是个真理。那古今中外你怎么加都是这个结果，不会变的。有的人觉得说信仰好像是吃东西吃饭的口味，每个人口味不同。那我觉得信仰好像是做数学，如果说是口味，每个人吃饭的口味不同，有人喜欢广东菜，有人喜欢四川菜，有人喜欢吃汉堡跟炸薯条，各有各的口味。如果说喜欢吃汉堡的人他就说你吃宫保鸡丁是错的，那么他就是太霸道也太排外了。但是如果从真理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我们说一加一是等于二，不能等于2.01，也不能等于1.99，因为真理的本身就具有排外性。如果二是真的，那其他就都是假的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耶稣说他是真理，若不是经过他就不能够到天父那里去，又说从正门进去的才是真的牧羊人。弟兄姐妹，我是传道人，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，然后我们不能够改神的启示， 主耶稣基督这样子启示，我们就这样子相信并且这样子的传讲。那现在的问题不是说除了这个正门之外，我们在旁边再开几个门，或者再搭几个梯子爬墙过去，而是主耶稣说，只有从正门进去的才是真的，如果从旁边进来的那就不是。只有一个门，从这个门进去的，耶稣后来说，凡从门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这是在第九节哈，第十章的第九节讲到说，从这个门进来的结果，耶稣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进去啊，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有两节相对的经文，我想跟大家做个参考，请大家翻到诗篇118篇第19、20两节，诗篇118篇第19跟20两节。诗篇118篇19节跟20节，找着了之后，我们同声来读。来，给我敞开一门，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的门，一人要进去。诗篇这里所讲的门跟主耶稣讲的门是一样的意思，在诗篇里面称为是一门，给我敞开一门，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，透过这个门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，这是耶和华的门，一人要进去。那主耶稣基督说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而且出入得草吃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他就是救恩的门，我们怎么能够得救呢？要经过他这道门。那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也是很基本的事，但是常常被忽略的事情。你说我来到教会了，教会这个门你进来了，不能够帮助你得救。你说我有看过一些圣经，你看过几节圣经哈，这个圣经这个门不能够帮你得救。你说我听到那个人做见证的时候心里好感动啊，我都流眼泪了，你好感动跟流眼泪这个门也不能帮助你得救。那只有一个门，就耶稣说，我就是那个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。那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从耶稣基督这个门进去的，如果你说我的信仰是根据主耶稣基督，我是相信耶稣，他赦免我的罪，我接受他做我的救主，那这个时候你就是经过耶稣这个门，你就进入羊圈里面，你是得救了，而且出入得草吃。耶稣讲他是这个门，弟兄姐妹，是要我们不要去找别的门，不要去误会了，不要去走到偏的地方去，但是清清楚楚的知道说，只有一条道路，只有一个得救的门，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。你从这个门进去的话，就必然得救。那如果你不是从这个门进去的话，不管你外面做了些什么东西，但是就还是没有。你们听我讲过好几次的一个比喻啊，我今天要再说一遍，因为我要我们真的是很清楚。就好像你学校的入学，像我们洛杉矶有很多有名的大学，如果说我很喜欢那个学校，我到里面去旁听，听过那些课，我也很喜欢这个教授，我跟里面好几个学生都是我的同学，我也在那边校园里哪里有一个咖啡馆，哪里有个教室，我都很清楚。你说那我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，但是学校的记录上没有，你没有经过入学许可这道门进去的话，你就还不是他的学生，不管你多熟悉。但是如果你经过入学许可，那个学校发给你 admission， 你正式从这个门进去了，那你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说我们是经过耶稣基督进去的话，那你就是神国度里的人，你是神的儿女。那你说我是来到神儿女当中，我很喜欢这个基督徒，我也很喜欢他们的教科书，就是圣经，我也很喜欢这个环境，我也很熟悉他们的仪式，但是你就跟那个学校的情况一样，你还没有进入那个学校，你还不是他的学生，你还没有进入这个门。但进这个门很简单， 就是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接受他的救恩，说主啊，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，我现在接受你的救恩，我洗刷我的罪，我愿意成为神的儿女。当你这样的相信跟接受的时候，你马上就成为神的儿女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。下面那一个比喻是第十节到第十八节，这一段讲的比较长一点，我把它读一遍，然后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它里面主要的内容。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段圣经，不过我还是来读一遍啊。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若是雇工不是牧人，羊也不是他自己的，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，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，雇工逃走，因为他是雇工，并不顾念羊。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一样，并且我为羊舍命。我另外有羊，除了犹太人之外还有外邦人，不是在圈里的，我必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为一群，归一个牧人，都是神的儿女，都是主耶稣的门徒。第七节，十七节，我父爱我，因我将命舍去，好再取回来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。最后这句话其实是两个重点，说第十八节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是自愿的，耶稣舍命是自愿的。那第二个，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耶稣他有权柄能够从死里复活。那第一个人可以做得到，人可以说自愿为某一个人牺牲自己的生命，有时候你在父母的爱里可以看到。但是第二个只有神才独有的，他有权柄舍了，又有权柄取回来。我们看一下耶稣讲的这段话，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我是好牧人。主耶稣基督讲的这句话，他说他是好牧人。我们常常在祷告感谢的时候，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我的好牧人。好牧人认识自己的羊，好牧人的羊也认识他们的牧羊人。这个认识呢，简单的来说有两种意思。在希腊的文化里面说，那个认识就是知识，在希伯来人的文化里面，认识就是关系。知识的话就是说他就知道这些事情，是研究一门学问嘛，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认识了。那么关系，希伯来人比较像我们中国人东方人，说你认识这个人啊，你们说啊，好比我这边说我叫王文堂，你们认不认识，我说我见过他，他是那个教会的牧师，认识。那么如果我再去问师母跟我的孩子或者我的家人，那他们认不认识我，他们说认识，那他们的认识可能跟你们的认识就不太一样，因为他们从不同的关系，从生活的经验里面认识这一个人。那同样的，我们说看到报纸说，哎，这个是 George Bush， 我认识啊，这是美国的总统。那可能说那个 Bush 他的爸爸妈妈跟他的太太跟他的两个女儿认识他，又跟我们认识不一样。那主耶稣这里讲的时候，比较是从他犹太人的背景来说这种认识，说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正如我父认识我，我认识我的父一样。说他认识的程度，那个经验上关系上是这样子。那耶稣是盼望我们这样子认识他，就好像我们一开始看的那一个给大家讲的那个背景，那个羊他听得懂那个牧羊人的声音，不同的牧羊人叫的时候，他晓得是哪一个是叫自己的，然后他们跟牧羊人不会走错。那如果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，主耶稣的话，我们认得什么才是出自于耶稣的，我们会跟随他。那弟兄姐妹，这多少是需要点时间跟追求的。这就是为什么说最近我们一直在追求，在强调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也是透过神的话语，透过我们的灵修跟祷告，我们一点一点的更加认识我们的神。所以我们的主认识我们，那我们也认识我们的主。还有一点就是主会在前面领路的，你如果遇到什么困难，你不要害怕，不要担心，天父 主耶稣他会带领你，但是你要跟着他。有时候主所带领那个路呢是，哎，怎么刚刚好耶稣想的跟我想的一样，同一条路，所以我们就很高兴的就走这条路。但是有时候你碰到说，啊，耶稣给我的感动是要我去做这件事情，但是我自己很不想做这件事情，我比较喜欢做另外一方面的，那这个时候你跟不跟呢？圣经又讲到有些羊是偏行己路哈，他们就不跟牧羊人，就是走自己的路。但是这里耶稣讲的这些羊群，他们也跟着牧羊人，有一种顺服在里面。那弟兄姐妹，也许今天圣灵在那边提醒你说，啊，我应该要顺服主，我应该要跟随他。如果他这样子呼召我，我听到他的声音，我就要跟着他。只有跟着主的，那一定是一条最好的道路。我自己的路其实走过很多次，也选过好几次，但是每次刚开始的时候好像很光明灿烂，非常的美好，到最后总是有苦头。但是还不如说来相信神，跟随主的路走，也许神会帮我们看到说，啊，原来跟随他有这么好的结果，从此以后我们就更相信主，就跟着他走。最后跟大家再看刚才所提的那两点，说好牧人为羊舍命，一个他是自愿的，一个是他是有权柄之后取回来。自愿的表示说主耶稣对我们的爱心。嗯，我曾看过几次新闻啊，就说有一个人他的那个肾脏坏了，需要有肾脏移植，就是如果等一段时间得不到这个肾脏移植的话，就没办法活下去。那谁可以捐一个肾给他啊？有几次看到就是他的家人跟他那个血型配的，就把那个肾，因为是爱他，就捐给他。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听到有个陌生人，啊，这个人好可怜，他需要啊，有个人捐个肾给他。我们先不要说舍命了，这舍命实在是太大的问题，只说捐一个东西好了哈，捐一个肾，这肾也是一部分的生命哈。说我们要捐给一个人啊，如果刚好说这个陌生人的血型跟我是配的，啊，如果我的捐的话是可以的，那我捐不捐给他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思前想后想的，可能最后还是舍不得，说这个肾在我里面好好的给了他，我怎么办？那就哎呀，不要说舍命了，就捐一个给他，可能觉得很困难。但是我看了几次新闻报道，说有时候有人就捐了哈，是都是亲人捐给他。那有一次我看到是捐给一个陌生人的，几年前我跟大家报道过，是一个美国人哈，一个教会的一个师母，一个白人，他把他的肾捐给了一个黑人，他不认识的人。后来那个黑人就病就好了，然后得到了生命哈，本来是要死的，得到生命。这是我看到的一个距离最远的捐给一个陌生人，不同种族的人，但是因为出自于基督的爱，他捐了一个肾给一个陌生人。但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还不只是一个陌生人的关系。罗马书有一段很重要的圣经是这样子说，请大家跟我翻到罗马书第五章哈，我们最后看这一段圣经。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、第七节跟第八节哈，罗马书第五章六、七、八三节，找找我们同声来读来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基督是为罪人死，不是为亲人死，也不是为一个就普普通通的啊陌生人死，而是为一个得罪神的得罪人。如果说有一个人他很恨你，他做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，那我们更不考虑说对他说两句好话都不可能，更何况还要捐一个肾给他，或者说甚至为他而死，更是不可能。但从神的角度来看，我们都是抵挡他的、亵渎他的、犯罪的，是不喜欢神的人。但是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就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就为我们死， 而且是耶稣是钉死在十字架上受尽的痛苦跟折磨，说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。耶稣他是自愿舍命，他不是人家强迫他的，所以他在十字架人家叫他下来他不愿意，他说如果我愿意为什么不能够叫天兵啊来就在那边救我下来，但是他情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表示说主他是爱我们的，但主也他有权柄，因为他是神，他不能够被死所拘禁，所以最后他有权柄从死里而复活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看的是耶稣所说的两句话。耶稣说我是羊的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定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耶稣也说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当中如果你牧道很久的，我这个时候凭着主的爱来向你呼召，请你在心里面做一个决定，你就跟随这一位好牧人。你只要心里面愿意，你说主啊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，也晓得你为我的罪的缘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今天就愿意悔改我的罪，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。你这样子真心的向主祷告，你就是一个得救的人。那也许你说我就是主的羊，可是我希望更认识我的主，我也希望能够跟随他，就好像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 描述一个很美丽的图画，这个羊听他也认识牧人的声音，他也跟他的牧人说，主啊，我愿意做这样子的羊，跟着你也听你的声音，那我愿意圣灵感动我们的心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，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感谢我们的救主，他本是羊的门，唯一的一个门，凡是从耶稣进去的就必然得救。也感谢主耶稣，只有你是好牧人，也只有你为我们舍命。天父，我们这时候祷告，我们中间凡是受你引导的，心里有感动的，求主让他在你面前做一个决定。或许有人愿意归于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做神的儿女，悔改自己的罪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也祷告，我们中间已经是信奉主的，主啊，求你再次发出你的声音来，让我们心里面听到，我们认得这是主的声音，我们就听从主的话，我们也跟从主。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